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怎么样？我们上次讲这个末期的事儿啊，想了一个礼拜，想明白了没有？到底什么？
我们是不是还要再讲那些问题？
这些问题人家讲了2000年都还没讲清楚，我们再讲点算什么？
对啊，我现在都发现了，就是说这一段你一定要自己去解释，有点难度的。但是你把整个意思还是很明白的。
哎，整个意思就是叫你小心，要预备。
对呀、
对不对？
就是那行毁坏可真的已经站在圣地，或者说要看到他站在圣地了。
你就想想看，这是最安全的一种说法，就是他已经站在圣地了，对吧？你总是
在那边看，那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办？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对，因为主耶稣跟你讲这些事情，最重要的是要带出来你们应当怎么办。哎，不过呢，这个虽然难解啊，我们在读的时候还是应该多方多面观察一下这一段话，在三个福音书里面都有。马太、马可、路加，当然讲到这个，总要跟不熟悉圣经的听众朋友重复说明一下，所谓福音书就是记载耶稣基督事迹的记录，一共有四个人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您如果需要圣经，可以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新约圣经一翻开来，就是这四本福音书。里边呢，稍微有点不同，有的多记了一点这个，有的少记了一点那个，
但大概意思是差不多的。
对，末期是很清楚的，末期的结尾是主再来。那上一次我们是只从马太福音来读，其实那样读是不够的，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你得花一点功夫，不然所得的结论很可能会有点偏差。你要是把三个福音书都合在一起读呢，会给我们一个稍微不一样一点的图画，我觉得那个也是值得谈一谈的。马可福音在各方面来讲呢，一般都是写的比较短的，路加福音呢常常是写的比较长的啊，有一些马太福音里面找不到的东西呢，可以在路加福音找到。那上次我们说了，末期来到的时候是一个叫做大灾难，对不对？这个大灾难呢，在马可和马太都说啊，从世界的起头，或者说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你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灾难。如果在这样的大灾难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直接的印象，就是我们还不在这个灾难里边，对不对？上次节目也讲了，因为我们现在日子还蛮好过，我们还坐在这边。
对啊，所以这事情还真蛮难讲的。蒙哥又想说明一下，我们可能就差不多在这灾难里面了，对不对？
对，这事情的学问就在这里了啊。
但是给人感觉呢，又好像还没到。
所以他才说你们要谨慎呢。因为他讲着讲着，他就讲出别的事儿来了。
对啊。
全部讲完了，他回头讲的时候，在马太福音是这么说的。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这句话讲的就很形象，懂圣经的人都知道了。
对啊，他不是说挪亚的日子怎样，末期的日子怎样，他直接讲到末期的最后一个时间，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是怎样呢？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对呀，这就很明白了。
哎，刚才说是个大灾难，从创世以来从来都没有的。那既然是从来都没有了，从大灾难到人子来呢，还有时间。他这里怎么又说人子来的时候呢？你还在不知不觉还在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嘞？
哎呦，我都没想这个问题。
哎，你看看吧。
觉得因为前面的大灾难，
对吗？
后面讲的好像是另外一个时期一样的嘛。
对啊，前面他又说你在田里不要回屋里娶衣裳，
就在眼前的那种感觉。
哎，他这里又说了。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前面那个田里和这边的田里是不是一样呢？
嗯，
有这么大的灾难，怎么在其他地方好像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呢？哎，他这个灾难，他是不是有可能专门指的在犹太地呢？这不晓得耶。
哎，那我说明这个灾难有可能不是我们现在想象那一种形态。
然后主降临的兆头，那是很短的时间，很快的。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或者那灾难以后，日头就要变黑了，月亮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显出异兆，天势都要震动。然后就在这个当儿，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哭啊。
这是不是讲的不同的时间呢？是不是大灾难之后又有一个什么和平一点时间呢？还是什么？
这显然不是一个和平一点时间。那这个时间确实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邦国也有困苦啊。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这是路加福音所讲的。然后讲到这里，他再说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这个时候，他要用号筒的大声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啊。那这也是讲到死人复活，保罗讲的，哥林多前书讲的，对不对？一霎时，转眼之间呢，号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那这是一个大图画，他要我们小心呐，不要因为这个什么贪食好酒并今生的思虑，那些日子就如同网罗突然临到我们的头上。现在一般很多人解释圣经呢，他也是主要从路加福音这一段来解释的话呢，让我们看见稍微不一样的一个图画。
对
啊，我再念一下呢，他是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有个特色，他就是说按着顺序寄给我们。
这跟路加可能当医生有关系是吧？
啊，我想是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啊，所以你看，他先讲这个所谓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那是讲到最后了。在这一切的事已先，从民要攻打民开始，一直到有大异象、大神迹从天上显现，这一切的事已先呢，先发生了。第一，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
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后来也看到发生了，
从使徒行传就已经开始了，但这些事终必成为你们的见证啊。然后他就劝他们了，说你们应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拨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呐、啊，你们也有被他害死的。那这事儿不但是、
这个、看到发生了，
甚至在近代的中国都发生，甚至还在发生之中。
就是从这看起来呢，好像这个末期要来，但是很快就要发生的。
没错啊，它是像拍电影一样，这个前面的准备的事件是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看到基督徒受逼迫的、
所以在使徒行传，我看刚开始的那些使徒都觉得可能这个主马上就要再来了，对不对？
主是随时可以来，当他来的时候，他绝对可以把所有的事情解释给你听。我常常劝弟兄姐妹呢，读圣经是很好啊，但是别读到你
现在就是要蒙哥来解释呀。
你千万别想一件事情，主来了，你把圣经拿起来说，主啊，对不起对不起，你还不能来，这还没应验呢，我还在等这个欧洲变成一个大国家，选一个世界总统做敌基督，你怎么还没出来你就来了呢？那主耶稣把这些事情给你解开的时候呢，你才会恍然大悟。
哎，那时候可能又太迟了。
对，
问题就在这。
基本的意思就是讲了，绝对有可能，这讲的事情都已经在我们背后了。
不是，问题就是这样，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感觉啊，这个事情确实会发生，而且已经在发生，或者说
已经在发生，
要发生。但是你一定要把它的时间啊，一步一步拼起来，好像又很有一定难度。
发生到什么地步啊？这是我们很有好奇心的。主持人跟
我
们讲，
我们就想把它搞得很清楚，
啊、
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们希望能够搞得稍微更清楚一点是可能的。顺着路加福音看，基督徒要受逼迫，要被交官，甚至要被害死，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这个事情也在发生了。
一直到现在
在美国尤其
是很清楚，两千多
年都在发生。我们才有网友在忠实听众，他在英国看见这个同性恋嚣张的程度，这个做牧师的啊，做传道的，做节目的讲话都要小心点的、 你现在真的是在美国有的地方已经是这样了，你如果说同性恋是罪，你如果起来这个指责这件事情，你是可以挨官司的。
对啊，连总统奥巴马都一而再的为他们撑腰嘛。
啊，是啊是啊是啊，
好像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一个总统是这么公开的说这件事情。
哎，那就别提了，他的结果是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这个事情实在是在发生了。
嗯嗯，
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然后他就再讲啊，进一步的讲，向末期更靠近的时候他的征兆。那这个征兆和马太福音对照起来读呢，你就会发现这里讲的啊，哎，更有意思。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城荒场的日子近了。那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可是发生过很多次啊。那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如果你直直从字面上讲的话，就是这些还活着的门徒就可能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那很著名的主后七十年真的发生了一次，门徒真的看见了。实际上在历史上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已经好几次了，
嗯嗯，
成为荒场好几次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那是不是这个事情是反复发生的呢？
这个圣经的预言呢，一定有它的循环性啊。神的话说啊，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你看耶路撒冷的历史绝对是这样子的。那接下去讲的话呢更有意思，这些话以及上次我们说哎解不出来解不出来那个什么怀孕的奶孩子的，
嗯嗯，又来了，
其实在这里都非常清楚。
嗯，
为什么怀孕的奶孩子有祸了呢？为什么不要回家呢？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这是百分之百指着当时的犹太人讲。
嗯嗯，这是因为有报应，
对，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
嗯，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你看读路加福音按着顺序读下来，这和我们上次读马太福音就印象就不太一样了。
那么就是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是不是跑得慢一点给抓住了？
那当然是给抓住了。这里是讲得很清楚啊，这是报应的日子。向谁报应？不是向世界各国报应，是向以色列民报应，
是向以色列民的后代报应。
其实这个事情在以色列王国，在犹大王国的时候已经发生了，但是因为这些犹太人又弃绝了基督，这就使咒诅进一步的临到他们身上啊。他们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对比拉多喊吗？这人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头上啊，以至于从前以色列的王国就成了将来犹太人受逼迫的一个预表，更悲惨的事情在前面等着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所要遭遇的大患难是从创世以来直到如今从来没有的。那个日子若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减少的话，一个都留不下来。再一次你将看见犹太人因为不信基督的缘故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直到末期来到。那作为基督的门徒，其实你们的逼迫是在这个之先，就已经先被你们的亲属这些犹太人所逼迫，拉到会堂，拉到君王诸侯面前，甚至丧命。目前他们赶你们，他们自己在罗马帝国的政权之下苟延残喘，可是很快你们就要看见这一些不信的犹太人，所谓在犹大地的人再受逼迫。那时候你没有必要往回跑，你要往山上跑，不要从房顶上下来，也不要回家去取衣服，你没有必要重新加回到犹太人的行列去。这整个有可能被解释为犹太人因为弃绝基督啊而遭到报应。这些凭血气凭肉体夸口的怀孕奶孩子，怀孕奶孩子，你留在这个犹太族里边拒绝基督遭祸了。主的烈怒的酒杯要给他的百姓喝，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使得这个什么得救的，我们就讲名额好了，分给了外邦人。
所以这犹太人实际上在历史上他一而再的受到一些灾难，受到一些折磨，对不对？
他们真的从耶路撒冷一再的被分到世界列国去。
嗯，
只是在旧约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 主耶稣来在新约之后，是因为他们弃绝了基督，以至于悲剧加倍重演呢。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所践踏，只等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那保罗后来告诉我们，这个所谓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呢，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对，
对不对？本来救恩是给犹太人的，犹太人既然不信，这个救恩就得以转向外邦人，只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那么蒙哥意思就是，你把这段话应用啊，把局限在这个犹太人身上，以色列
犹大地选民都可能是专指他们。为什么我们会讲说，哎呦，怎么又有大灾难？因为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那个大灾难和这里讲的形容是相当相当一样的。那从路加福音看，这个灾难呢，专门是指着耶路撒冷被掳被践踏而言的。只是这一段解释马太没有记下来，你再读读看嘛。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这些靠肉体的有祸了，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就路加福音所讲的这些，在马太福音里相对应的一个词就是那时，那时，那时。你如果先把路加福音这段话摆在前面，再去接马太福音19节开始，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会得到一个更惊人的结论。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这句话很可能是一个警告，是对着那些怀孕的奶孩子的在神震怒底下的犹太人讲的。因为新约我们已经不守安息日，春夏秋冬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主耶稣为什么用这个话？凡有血气的，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再是属血气的，我们成了属灵的一批子民，我们成了属天的，不再是属地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这个得救你就直接照字面解释，那些遇见大灾难在逃走的时候，遇见冬天遇见安息日的怀孕的奶孩子的犹太人，这个日子要是不减少啊，他们不但没有一个活得下来，也仍然不信耶稣啊。只是为了选民，为了这些被称为神选民的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日子必减少了。然后他又转过来用那时开头讲了一段相当长的话，这些话就是对已经离开犹太人的信主的门徒讲的。从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一直到人子来像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也要这样。
嗯嗯，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为什么说啊，又有大灾难，又有这个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这两件事情在路加福音看起来呢，这个灾难，这个报应，这个震怒啊，实际上是指着弃绝基督的犹太人。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还有一句最难解的话，如果照这样子讲呢，非但解开来，而且可以把我们吓得从椅子上跌下来。
嗯，
哪一句话？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为什么有这句话？不知道，真不知道吗？假如你把这个逃走的冬天、安息日、怀孕的奶孩子的，通通解成犹太人，请问你脑子里出现的图画是什么？难道不是一火车一火车的犹太人在冬天的时候被送往集中营，被送往希特勒纳粹党的杀人工厂，变成数以百万计的尸首枯骨堆在那个地方？二战希特勒杀了1100万。里面有600万是犹太人，2/3犹太人在欧洲的人口都被杀光了。若不是为了选民的缘故啊，减少那日子，这些属血气的犹太人总没有一个得救的。为什么以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句话来作为结尾？请问这成堆成堆的尸首顶上是什么标志？纳粹党的标志是什么？今天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那个像反过来的梵文的那个十字架，那个蜘蛛十字架、魔鬼十字架，很多人都忘了。纳粹党还有一个标志，就是鹰啊。
尤其是一个头向左边看的大老鹰，这个大老鹰的爪子底下抓着一个圈环，这个圈环里面才摆着他们的 swastika、就是那个魔鬼十字架。当时纳粹党把这个老鹰的标志几乎挂在他们所有的建筑物上面，桥头啊、大门啊，都是这玩意儿。战后很多被打掉了，请问这是不是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这样一个对神选民的灭族工作，这样一个大灾难是从创世以来直到如今都没有的，以后也不再有。但是以后有什么？就是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都一致的继续讲下去的啊，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哦。现在美国开始困苦了，是不是？
嗯
啊，因海中波浪的响声，我们有一个全球气候的危机啊。全球气候的危机，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事情，那真的就是跟海里的波浪响声有关系的。
嗯嗯，
哎，这个响声让我们干什么？惶惶不定。这不是讲得很生动吗？跟今天讲的一模一样啊！天势都要震动啊！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哎，讲到这里大概讲完了。回头补充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
这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态度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今生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对待。
你从路加福音他就把这个分得比较清楚。当然最后这个整个天象的变动以及人子马上就要来，那你是看得见的，但是那个时间可以短到一天之内啊。总之要记得很清楚。你现在今天吃饭了没有啊？哎，刚才小贝问我要不要出去吃午饭，就表示我们还在一个什么又吃又喝的地方。
对，
这个，
当然又吃又喝的时候你还是必须保持警醒。
对对对对，你不要以为你因为你在又吃又喝所以这个大灾难还没到。大概的图画这样给我们讲清楚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个印象的。最保险的一个态度就是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甚至我们很可能已经在末期里边了。
你最保险说法就是说，那这是已经发生或者说在发生过程中。
如果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有可能的话，那这些都在我们的背后了。人子进了，已经在门口了。什么叫做在门口？以前我们说过，有朋友到你家来，你没开门，他打手机给你，告诉你说，哎，怎么样啊，我已经在门口了，你把门一打开，他就站在你面前，吓人不吓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这样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这件事情在保罗看起来是无可争论的，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这是讲主的日子来到，不是讲末期的开头，也不是讲大灾难来到，甚至不是讲末期来到。我们千万要小心的。你看最新的调查报告刚出来，所有这些所谓白人开发国家，哎，澳洲啊、美国啊、英国啊，各地名城加起来做了一个统计，哎，咱们休斯顿是啊，让人最住得起的地方，生活费最低廉的地方，平安不平安啊？稳妥得很嘞。但你先别高兴，好好读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读完了你就应当晓得，主耶稣可能在我们节目没做完之前就来了，这个是我们最保险的一个态度。听众朋友，你要是不信主，你把这个当笑话听啊。但实在啊，这整个的世界真的是照着2000年以前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跟他少数几个门徒讲的话，就照这样来演变的。他在说话的时候好像心里面知道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将来全地的人都要研究这些话，都要能够听见这些话。
对，
那听众朋友，不单主耶稣当年坐在橄榄山上向他的门徒讲了这番话，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又把他的话向您重复了一遍。2000年以前他说准了今天的状况，而我们今天正在那个犹太人灾难的结尾。请问您要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 怎么办？尸首在哪里？因也聚在哪里？休斯顿就有一个犹太人的 Holocaust， 大屠杀纪念馆。你要是有两个小时，不妨去看看，尸首还在哪里？因也还在哪里？听众朋友，你的心在哪里呢？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情，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